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没有指明提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
国会众议院议长致信特朗普总统，建议国情咨文改期。特朗普总统回函取消佩洛西出访行程。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2019年世界人权报告，点名批评美国和中国的人权状况。1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此前资深官员曾经提到，这份报告将关注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当中并没有指明这两个国家，但特别谈到了伊朗和朝鲜。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也就是1月17号的星期四的早上，到达了国防部，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当中呢，发表了演说，并且这个发表了2019年的导弹防御评估。那么之前呢，上一次的导弹防御评估是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代做出的评估。那么在这份新的评估当中呢，是包括从2010年以来到现在这几年以来呢，各个世界国家的这个导弹的技术的发展以及核武的能力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全新的评估跟检视。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特朗普总统说这份评估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任何的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侦测到并且摧毁任何来袭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导弹。那么还有提到呢，新的评估当中有建议有6项的改变，就包括了说要在阿拉斯加新建另外20个新的导弹拦截设施，那么也包括要发展最新的这个技术来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到任何导弹的袭击。那么呢，在星期三其实白宫已经先行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有特别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当时资深官员是说呢，中国与俄罗斯拥有庞大而且精锐的军火，那美国呢将会持续的以核武能力来遏阻来自中俄两国可能的攻击。不过呢，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演说当中却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不过他却提到了朝鲜跟伊朗。他说呢，从他上任以来，在处理伊朗问题上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因为呢，他撕毁了这个伊朗核协议，他认为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而在因为他呢，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突破，包括了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对谈。那么朝鲜现在也朝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向前进。那不过呢，国防部长沙纳汉在致辞当中则是明确指出了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朝鲜4个国家带来的核武的威胁。我们看一下沙纳汉是怎么说的。
America's competitors, including China and Russia, are increasing their existing missile system capabilities.
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美国竞争对手在加强他们现有的导弹系统，增添新的先进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先进的巡航导弹，并且将其有效地融入他们的政治恐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努力和战争计划。在我们推动朝鲜半岛新的和平道路的同时，朝鲜的导弹仍然引发重大的忧虑，伊朗的导弹也是如此。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目前的导弹系统能力能够有效地完成使命。我们的竞争对手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我们的中断防御感到无奈，于是在大力发展新技术来绕过目前的系统。这些新技术造成新的威胁，这些威胁更难以发现、追踪、击败。我们的竞争对手，请记住，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而且正在采取行动。
是的，那么虽然在演说当中没有提到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呢，特朗普总统则是提到了美国将与盟友来合作，共同进行导弹系统的防御。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在今年会计年度当中，我们计划要求国防部优先贩卖美国导弹防御以及技术给我们的朋友与伙伴。我们想要他们能够自我防卫，而他们也愿意出钱买世界上最精良的导弹。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纷纷挺身而出，真是前所未有。 我们也将会运用我们与伙伴们的网络来分享早期导弹发射警告与追踪资讯，能尽早侦测到导弹的发射。
And detect missile launches as early as possible.
是的，虽然在演说当中没有明确提到是哪一些盟友，不过我们知道呢，在亚太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台湾、印度呢，都跟美国有购买导弹的防御系统或是技术。那么在欧洲呢，当然是美国与北约的合作。不过呢，最近也传出特朗普总统可能要求美国要撤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以也引起一些人的担忧。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好，再来看国会方面，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第27天。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改期举行国情咨文演说，引发白宫和民主党之间的新一波的对立。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介绍。怡华。
好的，林森，国会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的这个政治分歧呢，可以说是越演越烈。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是态度十分坚决的捍卫将这国情咨文演说往后延期举行的这个提议。那么在今天记者会上呢，佩洛西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在联邦政府全面恢复正常运作之前，所有的计划和安排都应该要暂停举行。那么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让政府正常运作开门，应该是目前政府的第一要务。那么在今天记者会上呢，佩洛西同时还谈到，他也同时担心这个美国的特勤部门以及国土安全部门呢，在过去27天都没有拿到薪资，要求这些部门在无偿的为国情咨文来做安全准备呢，是相当不公平的。佩洛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同时还谈到，他认为国情咨文演说的日期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变动的。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国情咨文演说的日期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是宪法规定要求的，更不是总统的生日。这日期不是什么大事，而是我们都同意就好的。它可以是延期一周，是否要延期一周也可以讨论，所以它不是什么神圣不能变动的日子，它是一个可以谈判决定的日期，什么时候对你方便，什么时候能符合国会两党行程就可以了。不，我不是在阻挡总统到国会演说的平台，我们在说的是我们要找政府开门的一天，我们要付联邦雇员薪水。也许特朗普总统认为他不付员工薪水没有关系，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民主党也不这么认为。
My caucus doesn't either.
那么在记者会上呢，记者也追问这个佩洛西是否有收到任何白宫方面的反应或是回应。那么佩洛西呢对此则表示，特朗普总统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对于国情咨文的这个消息相当的沉默。不过就在这个记者会结束2个小时之后，就有消息传出，特朗普总统致函佩洛西，表示要取消佩洛西原定于今天出发到这个布鲁塞尔、埃及还有阿富汗这个参访的这个一切的军事协助。那么包括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军机来运送这个国会代表团等等。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他的信函当中是谈到说，有鉴于80万联邦雇员没有拿到薪资，延后这一趟公关之旅是十分合适的决定。他也极力的建议佩洛西在这段时间留在华盛顿和总统来讨论南部边境安全的问题。那么佩洛西的发言人呢，在这个随后呢也立刻的做出了回应，表示说国会代表团原本是计划在今天出发，要到这个阿富汗进行访问，那么其中包含了一站在布鲁塞尔的这个必要的停留行程，来提供机组人员休息。那么在布鲁塞尔期间呢，佩洛西也原本计划和这个北约的这个官员来会晤，来向盟友表达美国坚定的承诺。不过呢，这趟出访的计划呢，目前之前原先是尚未公开的。不过由于这个国会出访使用这个军机的这个服务和决定呢，是由总统来批准的，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是表示总统完全有权来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呢，也凸显出这个白宫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个分歧呢，还有这个政治对立呢，是进一步的加剧了。由于政府目前处于这个部分关门的状态，已经即将就满4个星期的时间，那么目前呢，这个有关的谈判和进展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突破。因此呢，各界都还是相当担心，到底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呢，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可能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未知数。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嗯，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 1月16号推出了新法案，将禁止向中兴、华为或者是所有违反美国的制裁法规以及出口管制禁令的中国通讯企业出售美国的芯片或者是其他的部件。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做电讯拒绝令执行法，特别点名了中兴和华为。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共同提出，目的是要求美国总统向所有违反美国制裁法规及出口管制禁令的中国企业、通讯企业实施出口的禁售令。法案同时要求确保受到制裁的企业在经过一年配合与合作之后，能够证明其公司系统的法规已经进行修正，才能免除惩罚。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对美国国会提出的这项新法案做出了反应，称这种做法是出于歇斯底里。
将目光转向国务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今天搭机从北京飞往华盛顿。媒体所拍到的照片显示，金英哲从平壤飞抵北京之后，在北京机场搭上一部车。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国务院对于蓬佩奥和金英哲的会晤以及第二次的这个美朝领导人的峰会的准备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呢相当的低调，并没有透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几天的行程，只是对外表示并没有相关的会晤要进行宣布。另外，国务院官员呢重申，在朝鲜采取具体的步骤迈向去核化之前，美国并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过根据记者所掌握到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金英哲呢在美东时间星期四的下午抵达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那么他渴望和蓬佩奥国务卿来进行会晤，会晤的地点呢可能在金英哲下榻旅馆。那么星期五金英哲可能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我们记得上一次金英哲访问美国华盛顿呢是在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6月1号，当时呢也是星期五。他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会晤之后的时候呢，也亲手递交了一封金正恩的亲笔的信函。之后，美朝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就在新加坡举行，因此一般估计呢，当时的行程呢很可能会在上演。那么，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的时间和地点也可能很快会宣布。另一方面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越南呢正在积极的为金正恩对越南所进行的国事访问来积极进行准备。不过消息人士并没有证实金正恩预计在农历新年期间，也就是2月4号到8号对越南所进行访问呢是否和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时间来同样的进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蓬佩奥国务卿的行程来推断第二次美朝峰会领导人峰会的可能的时间点，因为在2月的中旬，也就是2月13、14号，蓬佩奥国务卿呢将前往华沙和波兰来共同举办中东和平的部长级会议，之后呢他将前往德国的慕尼黑来参加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因此第二次美朝峰会的时间点呢也有可能是在2月下旬。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带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了2019年世界人权报告，报告点名批评美国和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人权观察这份年度报告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人权捍卫者们持续遭受武断的关押、拘禁和强迫失踪，政府对互联网、大众媒体还有学术界保持严格的管控。此外，这份报告还指称中国当局增强了在新疆、河南、宁夏等地对一些宗教群体的限制、压制和审查。报告中还指称中国政府持续部署大规模的监控系统，以收紧对社会的管控。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提及许多的中国女性2018年受到全球我也是运动的鼓舞，勇于站出来揭露那些曾经对他们进行性骚扰的人。但是这份报告说，政府审查抑制了随后而来的公众的愤慨。此外，这份报告中还称，中国在全球持续增强的力量使其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输出国，并且指责中国2018年曾试图阻拦批评人士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公开表达关切，并且持续试图旁听有关人权捍卫者的审判，并且与这些人权捍卫者会面，但 但只有极少数的国家采取有力行动阻止侵权或敦促问责。这份报告还提及了中国在香港、西藏等地以及在性取向及性别认同、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等领域的人权状况。新疆地区设立的所谓的在教育营也在这份报告中被着重提及。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是去年在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人权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s hard not to say.
很难不提到新疆地区的大规模任意拘禁的事情，这影响着太多人，这是极其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且中国当局似乎并没有觉得他们需要改变政策，关闭那些营地或者采取不同的做法，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迹象。
中国方面称这些在教育营是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并且表示其目的是从根源上从早期去除极端化和预防恐怖主义的产生。对于人权观察发布的这份报告，中国方面尚未做出正式回应。中国外交部此前曾经抨击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一贯充满偏见，也惯于歪曲事实、搬弄是非。除了中国之外，人权观察的报告还谈及了美国的人权状况。报告中说，美国2018年国内以及对外的人权状况均持续的倒退。报告批评特朗普政府实施一系列反移民政策，并着手破坏有助减轻民众负担的国民健康保险方案。这份报告还特别指责特朗普政府持续为所谓的暴虐的外国政府提供援助，并且批评美国行政部门的政策不利于追惩重大人权侵害责任人的这个国际的司法实体。此外，报告还谈及美国在刑事量刑、种族差异、警察执法、仇恨犯罪事件、非公民权利、健康权等多个领域中存在的人权问题。人权观察组织执行理事肯尼斯·罗斯表示，当前全球整体的人权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一个黑暗的时刻，但随着抗议人士、政界人士以及国际组织与独裁的领导人展开对峙，推动逆转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公布最新中国军力报告说，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美国陷入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英国脱欧协议在议会遭遇惨败。美国之音记者就两国政府僵局带来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进一步商讨经贸问题。美中两国是否有望化解贸易纠纷？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没有指名提到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国会众议院议长致信特朗普，建议国情咨文改期。特朗普总统回函取消佩洛西出访行程。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2019年世界人权报告，点名批评美国和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公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说统一台湾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在国防部当天举行的简报会上，国防部官员还说，美国最大的担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觉得已经有能力攻打台湾。今天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一起来了解这个话题。思阳你好。
你好。
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中是提到了台湾问题，那报告中具体是怎么说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这一份军力报告呢，就是在星期二，是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撰写的。那么他们不仅对中国的军力做出了解读，重要呢还谈到了台湾。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报告具体是这样说的，我翻译的啊，说北京长期的兴趣是最终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并阻止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企图。他说这已经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当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国防部的官员就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突然觉得到了这个点，他们有信心能够攻打台湾了。不过呢，国防部官员也说，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信息掌握中国到底是对攻打台湾有多么的自信。
那么客观上来讲，这个报告对于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是怎么评估的呢？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差不多20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就是强劲的具有杀伤力的军队。那么这个军队呢，覆盖海陆空太空和信息各个领域。他说这个军队已经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加强到那个亚太区域和其他更远的地方。那么在说到这个中国的武器的时候呢，他就说中国在纳米技术、量子通讯、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方面迅速发展，特别是在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中程和中长程的这个导弹方面，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那么报告还提及了就是说对美国的威胁，那么中国的这些反卫星武器、航母以及正在研制的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他们都认为对美国形成威胁。那么他还谈到说，在未来那么中国要肯定会拥有更先进的战斗机、海军的舰船、导弹系统以及太空和网络领域的资产。那么他说这样子可以让中国有能力应对21世纪的威胁。不过这个国防部的高官呢也说了，对一支军队来说，光有技术，然后呢不光有技术，你还需要有经验。那么中国的这个军队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有40年没有经验了，没有作战的经验。和美国相比的话，他就说从那个全球活动范围来说，那么中国军队还比不上美国。但是如果是只限于台湾海峡还有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活动的话，他觉得中国不需要那么强。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军力可以足够应对这个在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一些活动。
那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区域就是南中国海的这个地区哈，因为很多人现在在担心这个美中两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擦枪走火，
是
一些小的事故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冲突。那么报告中有没有提到南中国海问题？
报告还特别提到南中国海，他说中国是不可能就是说在南中国海地区主动的挑衅。那么这个国防部官员在简报会上呢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中国通过这么 几年在南中国海部署军事设施，那么中国已经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强势地位，所以在这样的强势地位下，中国可能不会主动的去挑衅别的国家。那么还有他还强调了东中国海，就是说因为东中国海，那么日本的这个海军军力特别强，那么再加上两国呢就是不太愿意让这个小的冲突升级，所以在这两个区域应该相对比较平和。
嗯，那报告中有没有提到说有哪些问题是让中国方面比较担忧的？中国方面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嗯，就是说虽然报告说那个中国可能发展军力的最大的驱动力是台湾问题，想统一台湾，但是他们说的是让如果是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晚上睡不着觉的事情不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国内的稳定。那么他特别强调这个稳定不是在于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新疆或者西藏的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在于汉民族，如果汉民族不稳的话，他觉得这应该是会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因为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子呢主要是归结到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比方说现在的贸易冲突不能解决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汉族人的不稳定。
嗯，那么对这样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中方是有没有做出回应？中方持什么样看法？
对中国在这个军力报告就是说出台的第二天呢，就是说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就说这是美国的这个报告是罔顾事实，然后充满了冷战的思维和零和的博弈思想，对中国发展道路、战略意图以及国防建设妄加猜测和评论。他觉得其中的一些指责是无端的指责，而且非常的荒谬，极其不专业。
嗯，好的，非常感谢思阳今天来到演播室，谢谢。
谢谢。
另一方面，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被中国辽宁大连的一家法院判处死刑。他的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将会继续上诉。谢伦伯格2014年被捕，在2016年的一审被判15年有期徒刑，但在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与加拿大被捕引发关注之后，法院快速作出重审并加重判处这名男子的死刑。那么他的律师最近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他对这起案件的看法。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谢伦伯格的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从法理上来讲，重审的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这起案件的重审过程和死刑的宣判却过于快速，属于特殊的情况。他说，首先呢，这起案件属于上诉的案件，一审已经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一般来说二审不会再开庭审理。第二，2016年3月一审开庭之际，这起案件已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查，当时检方没有提出谢伦伯格从事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活动的证明。可是这个问题呢，在四年之后突然再次的被提起，迅速的开庭之后做出死刑的判决是非常特殊的。下面来听张东硕是怎么说的。
发现重审之后呢，马上公诉机关就补充起诉了新的犯罪事实。然后在这个谢伦伯格拿到补充起诉书之后的11天，马上就开庭，这个过程也确实太快了，不符合一个普通的情况啊，也是特殊情况了。当然了，最后这个开庭一个小时之后就马上宣判了，而且就是死刑立即执行，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按照中国一贯的或者叫一般情况下，对死刑案件啊是慎重的，它需要反复的考虑啊，反复的评议，反复的讨论，才能最后做出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就做出这个判决，确实是不普通的啊，确实特殊的。
张东硕说，控方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能够证明谢伦伯格与这起案件的毒贩有经济往来的证据。他说呢，谢伦伯格不同意这样的判决结果，但是他对被判死刑的结果，他的心中有一定的预期。下面来听张东硕是怎么说的。
他只是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结果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呢，我在上周，就是上个周二，我去会见他的时候，已经给他解释了。说给他介绍了一些现在的情况啊，包括你审理的程序啊，同样也跟他分析了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的审判可很能加重对你的刑罚，甚至是死刑也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心里有一定的预期。
张东硕说呢，在他在与谢伦伯格解释案件的发展时，他没有将这起案件与近日的国际热点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仅仅告知了他在案件的上诉期间外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过张东硕说，就他对案件本身的法律问题以及中国法律程序的了解所做的判断，控方如此迅速的补充起诉以及开庭审理，释放了案件可能被加重处罚的信号。谢伦伯格在收到法院判决的书面副本之后，他可以在10天之内正式提出上诉。他的律师张东硕说，在接下来上诉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仍然会坚持主要的辩护观点。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中国对加拿大公民判处死刑、任意扣押、拘禁加拿大公民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莫他在声明中说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星期二进行了通话，他们对武断拘留和有政治目的的审判加拿大公民深表关切。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直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谢伦伯格的案件，以及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的案件。加拿大此前应美国的要求抓捕了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而这两名加拿大人被捕显然是中国对孟晚舟被捕事件的报复行为。美国前驻加拿大大使布鲁斯海曼星期二在推特上说，美国和其他盟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公开立场，支持加拿大处理公民被中国拘留的事件。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目前美国和英国都深陷政治危机，美国新上任的众议员们周三敦促参议院就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仪式安排投票。而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险些未能通过第二轮不信任投票，此前她的脱欧协议在议会遭遇惨败。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对困扰大西洋两岸的两个盟国的政府僵局进行了报道。
一些民主党新议员周三敦促参议院多数党就众议院通过的旨在结束政府关门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
我们向参议员多数党提交的是他们已经投过票的法案，所以我们是在给他们一个展示领导力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本届政府批准通过这些法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对自上个月以来被放无薪假或无薪工作的80万联邦雇员进行补偿，但是他坚持说，在国会未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拨款之前，他不会结束政府关闭。英国首相与他的议员们就他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存在分歧。政治学家克劳斯·拉雷斯说，两个主要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的危机是民粹主义造成的。
英国脱欧公投发生在2016年年中，几个月后特朗普当选，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因为2016年真的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开端，而这两个阵营之间有合作。
拉雷斯指出，特朗普和脱欧领导人奈吉尔·法拉奇公开支持对方。他说，特朗普的隔离墙和英国脱离欧盟都是为了安抚人们对全球经济和移民的担忧。
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对外国人的恐惧，对难民的恐惧，对失去民族身份的恐惧，我认为这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恐惧，或者说这是两个国家里相当一部分人的恐惧。
分析人士说，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削弱了美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企图从中获利。
我认为普京不会直接受益，但是任何事情如果破坏了一个强大西方政府的团结和一致，无论是英国、美国或其他西方政府，对美国或英国的朋友来说都不是好事。
拉雷斯说，美国政府关门最迟将在开始有损美国经济的时候结束。他说，在英国这场危机可能会导致另一场公投，届时选民将比2016年更清楚地了解脱欧的后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中国负责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底再次访问美国展开谈判。 刘鹤此访是应美国财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有分析称，刘鹤这次访美可能是对双方获得进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美中双方2018年7月爆发相互加征商品关税的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了峰会，商定美国暂停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征税，双方在90天内谈判达成协议，否则的话，那么美国将继续加征升级的关税。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商务部现在已经明确的正式的确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30号至31号访美，与美方呢进一步的商讨美中的经贸问题。刘鹤确认访美是否意味着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望就此化解彼此的贸易纠纷？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美中贸易争端呢是有可能在2019年进一步的激化。好，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解读，欢迎林峰。
谢谢。
刚才谈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是已经正式确认，就是这个月底马上就要到美国来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磋商。
嗯，
最近刚刚举行这个副部长级的这个磋商的时候，他是没有参加。
嗯，
但是刘鹤先前是来过华盛顿一次的。那么这一次来，
嗯，
和上一次来有什么样的不同？对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次来应该说是非常抱有相当的一个信心才来的。那如果要是说刚才也提到，就是上一轮有一个双方有一个副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当时是在北京举行的。那次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的时候，那个会谈其实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它原定是两天，后来又加了一天，那说明双方还是有这个诚意去尽最大努力去对更广泛的议题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意见进行一个交换，去希望能够达成一定的成果。那刘鹤也是在双方上一轮谈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之上，才会决定到美国来。那跟这个美国，因为刘鹤他的头衔一个是副总理，另外一个也是这个中方这个谈判代表团的一个负责人，主导这个美中谈判的中方的那个头面人物。那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对手呢，这边就是美方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也是受莱特希泽和这个财长姆努钦两人的这个邀请的。那实际上我记得在上次那个谈判结束之后不久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披露说这个刘鹤已经决定要来美国，当时还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政府关门会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定影响。那现在看起来还是决定要来，那说明很积极的信号，就是确实说明这个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双方取得一定的共识，这个谈判可能是有所突破，所以才决定会来。那应该说对这个后来的这个后面这个谈判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局面。
嗯，看来就是说一般这个舆论啊，还有很多分析人士都是持一个比较这样的积极的一个态度。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啊，到目前这个状况，
对
进展的情况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就在今天，也就是刚刚发生的一个突发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又是《华尔街日报》哈，
嗯，《
华尔街日报》在这个美中贸易方面的话，它的报道还跟得非常紧，就是它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呢，就是说这个在内部这个美国高层官方的这个内部的一个会议上呢，就是这个财长姆努钦实际上他是几次提议，就是说要美方的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个解除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措施。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它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释放出一些，我认为我的解读是释放出一些善意，希望中国能够在更关键的这个问题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技术性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上，能够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美方释放出这样的一个善意。那具体的报道就是说是在双方谈判期间，那个美国方面在考虑，他用的词就是说是在是考虑去解除部分性的或者全部性的解除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措施。那实际上这样的消息一旦报就是报出来以后， 这个美国股市这个全部是全线大涨，这个美国道琼斯是涨了250点，所以这样的话还是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有报道说，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因为我们知道莱特希泽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人物，对这个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是持比较强硬立场的，他一直是主张对中国是用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来迫使中国这个做出让步的。但是我们关注到这个刚刚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就连莱特希泽本人现在来看的话，也在他的立场上有所松动，他也希望就是如果3月1号这个最后截止日之前，美中能够敲定一份比较有实质性的一个这个协议的话，他也同意部分性的解除，就是说在关税方面有一些做一些让步。
那么是不是说就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一些情况，一些分析人士也好，一些贸易专家的一些观点也好，有没有可能就是通过这次月底的刘鹤来这样的这一轮谈判，最终就是说来终止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其实之前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比较好谈的、这个比较容易得到实现取得突破的这个领域，比如说采购方面，比如说给美国企业扩大市场准入方面，这方面的确是中方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美方其实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强制性技术转让，比如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拿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成果来。之前这个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实际上这个也是同样是这个莱特希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认为在这方面还欠缺进展，他认为在实际上在这个结构性议题上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突破。但是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这个白宫高级顾问，也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女婿库什纳，他说他也有报道说他也会加入到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当中。所以现在美方就是外界就是舆论，美国的舆论上就有一些评论人士就担心，会不会这样？虽然能够取得一个看上去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协议，双方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可能会不会是一个比较空洞的，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好执行的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如果无论如何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如果真能达成在这个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在这个2019年这个新的这一年里头，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啊，恐怕还会有产生新的这样的争端，
对，
或者是摩擦。
对，这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有一个咨询公司，它总部在英国的一个全球很知名的一个咨询公司叫科尔尼公司，它的一个报告，它对这个2019年世界主要的这个热点议题进行一个展望，它就是说，在2019年，他认为它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美中贸易战。他认为这个美中贸易战虽然这个现在看上去双方有可能就是说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达成一个妥协拿到一个协议，但是有可能那是一个短期的，所以他主要担心就是说外界实际上外界主要担心就是在执行方面会不会又像是上以往那样的拿到一个比较就是说措辞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很难去界定是否成功或者说很难去执行的这样一个协议，这样他所以担心的话，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美中这个争端有可能会再起来。如果要是说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对这样的一个争端这样一个协议可能会不满意的话，会不会再起来一个这个新一轮的这个美中贸易争端？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等着看了啊。好，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带您走进今年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看一看最新的电子设备与科技。
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带您走进今年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来看一看最新的电子设备与科技。
很多电子产品都将提高我们家庭与生活的效能，增加乐趣。可是这些产品是否真的像宣传的那样有效？他们对您的家庭的隐私与安全是否构成风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发来的详细报道。
从直接体验到面向未来，智能科技如何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是今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主题。可是专家表示，科技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潜在的麻烦。
科技真的似乎是遇到了绊脚石，消费者既担心个人隐私，又了解现在的发明不同于过去了。本届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确伴随着许多的担忧步履维艰。
在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无人机和机器人等科技去满足用户的需求。
很多这样的公司都专注解决今天的问题，去缩短时间，扩大市场，增加便利。也就是说，这项科技能够带来什么产品，如何能尽快投放市场。
智能设备现在都带传感器和照相机，能让生活更方便，可是也能记录更多的民众生活隐私。
照相机无处不在，其数量每日稳步增加，它已经成为一个公共空间。想想吧，如果大家乘坐同一辆汽车，那就跟银行和影院没什么不同，更像是公共空间。
随着电子产品互联功能的增加，用户的个人信息就面临安全的隐患。
民众可能会想，他们的住家是自己能够控制的空间，可是我必须弄清信息的处理方式、信息向云端传送的时间以及信息传送是否伴随好了让我上网为你查询和查询完毕这样的通知。只有把这些都搞清楚了，你才能确定住家是自己能够控制的私人空间，否则就只能拔电源了。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民众对数据安全的担忧短期内不会消失。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很多专家预测 5G 也就是第五代无线网络将让世界整个产业经济发生变革。他们表示，这项科技是世界提升智能、提高效率、扩充连接和增加财富的关键。但是美国国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计划利用 5G 的过渡和对数十亿部网络手机的控制来搜集情报，从事破坏或获取商业利益。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报道说，中国的目的是终止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宰地位。
即将到来的 5G 互联网将让数十亿部新的手机具有上线功能，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这将极大提升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增加数百万份新的就业。中国有意赢得这场竞赛。第十九届党代会去年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表明，最终目标不光是取得科技的领先地位，还要最终驾驭科技的发展。
We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competitor who is pressing ahead in this direction in ways that the U.S.
我们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竞争对手正在努力，不光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也对世界各地产生了影响。美国肯定会做出回应。5G 科技事关美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涉及我们的经济安全，影响到我们国际盟友的地位。
迄今为止，至少有61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或宣布试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其中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10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开始使用华为手机。产业领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华为手机与中国的全面压价有关。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is prepared to subsidize.
中国愿意提供设备补贴，幅度空前。
It's a multi-sectoral,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web scale.
这是多种领域和跨领域的办法，涉及能源企业和互联网大公司。此外，还包括外交施压，同时对财政吃紧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Countries that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中国的推进让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使用华为手机会带来安全问题。人们知道华为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系。
our armed services who will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use 5G networks in Asia.
我们的武装部队期待能够使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 5G 网络。他们一旦得知这些 5G 网络正在被中国公司窃听，就不会感到舒服。
That are wi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pecifically by Huawei, is not going to make them feel very comfortable.
但资深政策顾问卡尔罗夫表示，中国并非无懈可击。
They got a reputation for shoddy equipment and shoddy deployment.
他们的设备粗制滥造和应用的粗制滥造是有名的。非洲与亚洲那些依赖中国贷款的国家是否希望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呢？他们会有顾虑。再就是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 eBay 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了让人不用手就可以隔空操作手机的方法。那不用手要如何操作呢？答案是用头操作。
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为您介绍来如何用头操作你手机的屏幕。
人们经常用手机上网购物、查看气象预报或是发送短信等等，但是如果你有运动障碍或者无法用手来操作手机时怎么办？
Today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irectly interact with the cell phones.
电子湾拍卖网站 eBay 的科学家谢金荣想要为一名无法用手及语音控制手机的身障实习生找出一个可以在手机上购物的方法。他们想到了利用眼球运动，但是发现眼球运动并不顺畅，于是他们换了另一种方式。
Can we use like head movement to control our virtual stylus on the cell phone?
这个想法让头部追踪系统 head gaze 诞生了。它利用手机的相机来追踪头部的运动。
It's similar like you use the mouse to control the cursor on the screen. We take that 3D head.Position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and apply some mathematics calculation and project that information onto the 2D screen so that the phone would know on which part of the screen you are looking at.
除了让同事能够在网上购物，谢金荣说 ，Head Gaze 有潜力做更广泛的应用。eBay 表示，他们决定将 Head Gaze 的源代码公开，让所有程序开发商都可以将这个技术。应用到自己的虚拟触控产品中。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has potential huge impact, and we think we should give it back to the communities, so that a lot of other people can quickly adapt that technologies and really get benefit from that.
Head Gaze 免手持操作系统的推广应用，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操作手机的方式。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无人机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要了，而这些自主飞行机器人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在积极研究扩展无人机的应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尼亚·杜洛特的报道。
在1950年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有智能的机器人，能够不需要接受地面站的指令，就能独立在太空工作。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这些机器人的智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亚西万斯·库玛研发这些机器人，他说这些机器人接受来自地球的指令后，会自己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其中一个机器人故障，其他机器人就会修复它或者替换它。
Centralized control where there's one computer which is controlling all of them and telling them what to do. What we do is decentralized where each one is independent. Each one has its own computer. Each one can make its own decisions.
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学教授莫特扎·加里卜以及他的学生们的目标就是要教会机器人像人类般思考。
We have cameras and we have a system that observing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the engineers, they talk about, this thing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How could I fix it? So they see the process of problem solving. So we teach the drones how to learn. We don't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to memorize. Watch us, learn from us. So that way, next time we need you, you help us. Because you can do it faster.
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用一堵特殊设计的风扇墙来测试无人机。它可以模拟在各种天气状况下不同形态的风。因此，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无人机就能够监测各种灾变发生时的状态，并做出反应。譬如说，快速做出立即撤离的决定。这些被称为监护者的无人机目前还只是在概念机的阶段。然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已经建造出无人飞行救护车的原型，大小相当于一辆小汽车。实际部署时，它可以飞入难以靠近的灾区，将伤者或者是陷入险境的受害者空运出来，同时在飞行中监控伤病者的生命迹象。科学家们也承诺，在未来两三年间，可实际被消防队运用的飞行救护车就可以问世。而一辆可以实际操作的飞行救护车的价格大约会在500到800万美元之间。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食道癌是世界上最经常发生的恶性的肿瘤，也是癌症致死的一个元凶。英国正在试验一种新的设备，利用化学表现的探测去提早的发现癌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最初用于炸药和毒气探测的传感器已经进行了改装，用来探测癌症的化学成分。英国 Old Stone Medical 公司研制的呼吸测试仪能够在一次浓度很低的呼吸中探测并对多种化学成分进行识别，浓度通常只需10亿分之几。参加临床试验的1500人将戴上带有连接管道的面罩，然后正常呼吸10分钟。首席调查员瑞贝卡·菲茨杰拉德说，试验非常简单。
这些管子看起来很简单，可这是让这种技术如此有希望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呼出的化学成分可以通过这些管道搜集下来，而且状态立即稳定。随着你一次次的呼吸，你呼出的化学成分就更多的被搜集起来，你身体内的化学构成就得以体现。
这些管道然后被送往公司的实验室，对里面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分析。人体的新陈代谢产生了这些有机物，新陈代谢活动发生的变化能够产生特有的挥发性有机物，从而体现出某种疾病的生物特征。Old Stone 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利·博伊尔说，癌症的症状哪怕再小也能让治疗提早开始，增加成功的机会。
面临的挑战是多数人到了晚期，那就只能对症状进行管理而不是治疗，所以关键是你能否提早发现。这就是我们认为呼吸探测仪技术能够做到这点的原因，它能在最初可以治疗的阶段发现症状。
参加试验的病人目前仅限于疑似患有食道癌和胃癌的病人，但范围随后扩大，其他癌症病人也能参加。医生将在2年的试用期内进行密切的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